为北洋水师讨公道。讲到甲午战争，那真的是让中国人痛心的一页历史。看完这一段历史，我难免好奇，当年如果甲午战胜的是北洋水师，而且是日本赔偿了清廷一笔巨款，今天中日的历史会如何改写呢？甲午战争的影响实在是深远，而且令人心痛。这场战败到底该由谁负最大的责任？成长于中国传统思想教育下的我们，很少人不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翻开学生时代我读的历史课本，是中国近代史复兴书局出的，书中对于甲午海战的描述不多，少量的字句呢，却充满了裨益的言辞。好比说，济远的管带，也就是舰长，济远的管带方伯谦不敢还击，下令调转船头向旅顺方向逃走。广甲号早就一听到炮声便逃离战场，触礁搁浅。济远一开火便挂上白旗逃亡，中途撞着了夜已搁浅的扬威号，将扬威号撞沉。企图逃亡而中雷的还有广甲号，不再与日本海军交锋，坐视日本海军横行于黄海、渤海，终于在次年的正月被日本陆军由陆上的后路偷袭，走上了投降献船的末路。上述简短的文字道尽了中国人对北洋水师的恶劣印象。身为中国人，特别是同为海军的一员，我难免想问，为什么北洋水师的老前辈是如此的无能，如此的贪生怕死，如此的窝囊呢？1994年适逢甲午战争百年，两岸掀起了一阵审思的热潮，相关的纪念文献纷纷出笼。我的学长陈永康，他是海军官校63年班现任的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陈永康喜言战死，某日他愤愤不平地告诉我，历史污蔑了参与甲午海战的老前辈。如果是别人讲，我听过就算了，但是陈学长是我在学生时代就敬仰的英雄人物，他说的话我不敢不信，顿时好奇起来。学长翻开了史料，指出了数项战胜的关键，证明百年之前北洋水师采用的战法是正确的，老前辈视死如归的勇气也令人钦佩。最后呢，学长兴致勃勃地说，不如我们合写一部甲午海战的小说，为老前辈翻案，如何？接下来一个多月，我查阅了更多的史料。我对历史本来是没有兴趣的，当年为了写小说，我被迫看了数十本和甲午海战有关的著作，深深感觉这段简短的战史十分的混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完全相反的论调也都各有所本。不要说身处现代的我们只能够从前人的手稿看一个大概，即使同处甲午战争的年代，洋人和中国人说的不同，朝廷和北洋水师说的不同，参战各界官兵说的不同，甚至同一舰的官兵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短短的战史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如此错综复杂的各说各话呢？我思索再三，可能是败给小日本乃是国家的奇耻大辱。对于朝廷而言，底下必须有人负责，这个负责不是作奸降职发俸，而是要杀人头要人命的，谁该为甲午战败负责呢？基于保密，大家只好各说各话，纷纷放大别人的错，也都没有忘记夸大自己的好。当然了，再怎么吹嘘夸大，也要有一点江湖道义。对于那些成人取义的官兵，大家都留了三分的口德，也都尽可能的讲他们的好。可是对于那些没有能战死沙场，特别是指挥作战的一舰之长，那就对不起了，必须要承担狗熊的角色。想通了这个道理，我不再理会各种情绪性的批评，转而专注在北洋水师的战术以及战法上。我一边阅读史料，一边画海战图，一边思考，如果我是他们，我要如何打这场仗？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我必须就自己的专业设身处地，用客观的公正的心态和想象力思考当时的作战场景。一个多月以后，我不得不说出一句发自内心的话，战争是综合国力的总体战，它包含了外交、情报、媒体宣传、军备准备、兵役系统、动员机制、战场医疗、战场军纪、战地民政、陆战、海战、官兵士气。甲午海战开战之前，清国上上下下几乎没有可取之处，唯一还搬得上台面的只有北洋水师。后来整个的作战过程中间，也只有北洋水师表现出了大无畏的作战精神。看到这，你一定会很惊讶，甚至怀疑我是不是自家人包庇自家人。我不妨举一个甲午海战最负面的例子，那就是济远舰的舰长方伯谦，看看他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根据史料，方伯谦的相貌如图一，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图一，那就是济远舰的舰长方伯谦，他这个相貌看起来还算仪表堂堂吧，最起码比我上相许多了。 然而在1962年中共长春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与甲午海战有关的电影，那个片名叫做《甲午风云》，饰演方伯谦的演员是周文斌，他在影片里面的两个表情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这个就是在甲午风云中纪元舰的舰长方伯谦。看到这一张嘴脸会让你联想到什么？假如有空的话，你不妨上网透过 YouTube 观赏《甲午风云》，看完以后我保证你对方伯谦是恨得咬牙切齿。片中的方伯谦贪生怕死，无才无德，势力专营，卑鄙无耻，所有你可能想得出的恶毒名词全集于一身。讲到北洋水师的数千位官兵，没有人比方伯谦更负面，更丢人现眼。那方伯谦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后人如此的痛恨他呢？根据史料以及北洋水师呈给朝廷的战报，方伯谦一开火便带领纪元舰逃亡，中途撞着夜已搁浅的扬威舰，并且将扬威舰撞沉。果真如此的话，我也要骂方伯谦是民族败类，海军之耻。可是真的如此吗？甲午海战总共有两场战役，分别是挑起中日战端规模较小的丰岛海战，以及后来决定胜负规模较大的黄海海战。北洋水师各舰唯独方伯谦率领的纪元舰，他前后参与了两场战役。丰岛海战的时候，纪元以一敌三，也就是他一艘船对上日本的三艘战舰。这场战争的结果，纪元舰的官兵死13，伤27，舰体中弹数十处。战后光绪帝因为方伯谦之谋略，骁勇善战，还特别传旨加冕。方伯谦是丰岛海战唯一受到朝廷褒扬的英雄。然而到了黄海海战，却因为纪元提前退出了战场，并且在逃亡的过程中间撞沉了友舰扬威，方伯谦就成了历史第一罪人。由此可见，方伯谦最让人诟病之处在于逃亡的过程中间撞沉了友舰扬威，这是非常严重而且是有凭有据的指控。他沸沸扬扬地被史学家批评了逾百年，这也是许多学者把北洋水师骂得一文不名的原因。针对这一点，我的研究心得如下。首先，黄海海战的地理位置如同我的文字网页图二，当时呢，北洋水师正由它的右上方往左下方航行，那日本联合舰队呢也正好绕过了那个海洋岛，由左下方往右上方航行，双方就面对面了。结战之初，北洋水师的编队如图三，请大家特别看一下我的文字网页图三，请注意这里方伯谦率领的纪元舰在编队的最左侧，而被撞成的扬威呢则在编队的最右侧，他们两舰分别在编队的两个极端。黄海海战是在1894年的9月17日1250的时候开战的，他开战之后半个多小时，扬威舰就被日本第一游击队的四艘船打的是遍体鳞伤，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只好提前退出了战场。当时中日双方的位置概略如图四，大家也请参观一下我的文字网页图四，那四个黑色的点就是日本第一游击队，你看它红色的有两个比较落后，那就是我们的扬威跟超勇。那日本联合舰队除了一马当先的第一游击队四艘战舰，后方的不远处还有一个本队，也就是另外的日本的六艘战舰。扬威被围困在战场的右上角，想要脱离战场，他会往哪个方向撤退？当然是他的来处，也就是图四右上角的大陆岛方向。扬威的确也往那里脱离，然后在大陆岛西南约七里的浅滩处搁浅了。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图五，那上面就有扬威搁浅的位置。那请注意，扬威之所以会搁浅，并非他不熟悉附近的海域，而是他因为船壳受到了炮击破裂进水，再航行下去就要沉了。他为了保船，因为战争结束以后你可以把它拖回船厂继续修理，为了保船，扬威不得已选择了搁浅。扬威搁浅之后呢，纪远继续在战场激战了两个多小时，他舰体中弹70余发，官兵死7，伤13。这个时候的纪远舰可说是弹尽援绝，因为他的舰首主炮全部都射尽了，只剩下尾炮几发。方伯谦这个时候起了撤离战场的想法，他的作战全程纪远舰基本上都保持在战场的西南角，也就是左下角，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图6。然后脱离战场以后，纪远朝旅顺的方向行驶，大家看一看旅顺在哪里。单看文字描述啊，光讲他从哪里走往哪里走，你还看不出个所以然。可是一旦看到了图六，各位，纪元舰可能驶向扬威搁浅的海域吗？纪元如果驶往扬威搁浅的海域，再回到他的原点，即使他全程都采取高速， 大约也要三个小时。有哪一个舰长会笨到选择这种费时耗力的航线？而这条航线还要两度穿越主战场，全世界有这种逃亡的方式吗？再加上中日双方的战史都有描述，纪远脱离战场以后，他直接朝旅顺的方向行驶，日本第一游击队的四艘船还在后面追击了半个多小时。这一去一回，日本第一游击队的四艘战舰因为追击纪远而离开了主战场一个多小时，他间接分散了北洋水师主力被围攻的火力。单就这一点来看，纪远不但无过，还应该被记一功啊。除此以外呢，纪远吃水 5.25 米，排水2355吨，扬威吃水 4.27 米，排水1350吨，扬威都会搁浅的海域，吃水更深的纪远怎么可能来去自如？第三个，纪远脱离主战场的时间是153洞，也就是下午3点半左右。他如果直接驶往东北，撞到扬威的时间大约在腰拐洞洞，也就是下午5点左右。这个时候天色非常的明亮，方伯谦竟然能够眼睁睁地撞向一动不动的友舰。只要你曾经身为海军当过一舰之长，你都会明白这是荒唐至极的一个错误。即使后有追兵，慌不择路，抵达扬威搁浅的位置也是一个半小时之后。这个时候日本第一游击队早就已经折返了，单独航行的纪远还有什么压力会造成方伯谦慌不择路，也就是吓得到处乱跑？当然了，类似的反驳早就有专家提出来了，可是聪明的史学家又想出了一种可能。他说杨威在开战或是脱离战场之初便在混战之中被纪远撞伤了，可能吗？请大家仔细回头看一看图三和图四，纪远和杨威分别在编队的左右最外侧。杨威因为舰龄老旧船速慢，所以在接战之初就被日本第一游击队困于战场的右上角，纪远在作战的全程几乎都保持在战场的左下角。杨威不可能也没有能力运动到纪远活动的海域，纪远更不可能接近杨威，否则他就必须在开战之初啊，从左下角驶往右上角，穿越打成一团的主战场。果真如此的话，纪远是何等的英勇啊，整个作战的重心全部在那里，他居然能够穿过去。看到这你应该明白历史对方伯谦最严厉的指控，撞成夜已搁浅的杨威，那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还是有凭有据的指控哦，其他情绪性的批评，好比说什么胆怯、畏战、编队错误、逃亡，那些不全都是任由人说吗？回顾历史，我不得不大声地说，北洋水师可没有为中国人丢过脸啊。既然历史错怪了老前辈，我们就应该还他们一个公道。我人言为轻，无法登高一呼，只好和陈永康学长合作，由他提出了许多写作的好点子，我则负责动手，把他的点子变成了小说的内容。当年苍烟索海就是在这种心境下着手，我尽可能以海军的角度保持客观的立场，以图能够还原历史的真相。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它必须想象人物的心态，并且在情节之中插进适当的串场，如此一来读起来就不像一部严肃的战史，因而在上市以后没有办法产生预期的效果，也没有办法还老学长一个公道。如今一眨眼又过了将近20年，原来想为老前辈翻案的热情也逐渐冷却了。没有想到去年郭彦平学长，他是海军官校61年班，他来找到我，表示2014年也就是今年是甲午战争两甲子，他计划自费为老前辈出一部海战的专辑，不过这几本书预计几个月以后才会上市。这中间包括了第一，甲午海战中日双方的人物志；第二，聘请专业人士透过 3D 的电脑绘图照比例描绘甲午海战中日双方的参加舰船，再经由舰船绘图配上相对应的海景，重现当年部分的海战画面。上个礼拜的我们那篇文章的图一，那个有一个海战图，那就是郭学长提供的。第三，他写了一首几万字的长诗，诉说中国的海权发展、甲午海战的经过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好大的理想和抱负啊！之所以有这个想法，除了郭学长出身海军、热爱海军，更重要的，他也认为历史错怪了北洋水师的老前辈。刹那间，他又唤醒了我当初的热情。有了前一次的失败经验，这一次我想做得更周全。首先呢，我跑了一趟日本，写了7篇的游记，也就是现今大家看到的金百奈自由行。之所以写这7篇游记，是为了要接下来的2篇文章，也就是上个礼拜以及这个礼拜的文章，为这2篇文章暖机。接着我参考了20余部新近出版与甲午海战有关的著作，特别是《近海沉江》以及《亲日战争》这2本， 这两本书提供了我非常珍贵的史料。再透过 Google 的地图查看海战的水域，模拟双方舰船的动态，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二，可以看看我是怎么样去模拟这些舰船动态。再以战时的笔调，我重新写了甲午海战的完整经过。这一次我算得上很用心，如此花了近两个多月，我完成了30000余字的甲午海战史。对历史有兴趣的读友，闲然没有事的时候，请仔细的看一看前述的文章。看完甲午海战史，两甲子以前北洋水师是英雄或狗熊，读者自应有一个公断。最后我想说的是，在2014年的开年之初，我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写这一连串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希望透过这些文章能够澄清事实，使得今后的中国人不要再以讹传讹，让北洋水师背负千古骂名。